我哋一起祷告啊！我哋仰望神，亲爱天父，多谢你赐下宝贵嘅说话，嚟到系鼓励我哋、勉励我哋，以致我哋喺困难嘅时候，我哋仍然能够站立得稳。主啊，愿你嘅圣灵喺当中嚟到运行，教导我哋，让我哋有顺服嘅灵去聆听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马太福音第16:25咁样讲，佢话：凡是想救自己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但为我牺牲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一般我哋解释呢一段经文嘅时候，我哋都系话：如果我哋要跟随主做主嘅门徒，就系要付上代价嘅。但系咧，我哋都唔想去提呢个代价，甚至咧系要为主殉道，我哋唔想去提，我哋亦都唔会想去谂嘅。但系今日嘅经文咧，都让我哋稍稍去谂一谂呢个嘅主题。但以理书第3嘅内容，我相信好多人都好熟悉啦。如果你有细个翻主日学咧，一定会听过呢个故事嘅。但以理嘅3朋友面对一个好大嘅危机，他们面对被扔在火窑里的危机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是下半章，那我们应该是看完全章的，如果读经是太长了，就是读完全章。我们由第3:1那里开始，这里讲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座金像，高27公尺，宽3公尺，竖立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上。咁咧，呢一个像吓，我哋睇睇呢个像咧，系如果用英尺去计咧，就系90尺乘9尺吓，即系个比例好似唔系好啱咁样，即系我哋人嘅比例都唔系咁样啦。咁你可以想象90尺高9尺阔，好似一个尖塔一样吓。一般咧，呢啲尖塔咧。尖高塔咧系当时咧系用作宣示嗰个权力同埋威望嘅。点解要建造一个金像呢？其中一个可能性咧系喺第2嘅时候系提到但以理咧系帮皇帝解梦嘅。大家都记得啦吓，上个礼拜所讲就系王咧就系发梦见到一个巨像吓。我哋睇一睇第2嘅经文，呢度话：王啊，你是万王之王，天上嘅神已经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同埋荣耀都赐给你，也把散居在各处嘅世人、田野嘅走兽、空中嘅飞鸟都交在你手里，使你管理这一切。你就是那金像。但以理话咧，佢呢个梦里边咧。那个头啊，那个金头啊，对不住，不是金像，是金头。他就是个金头。所以呢，有可能是这样，他就做一座金像。其实巴比伦王他是代表着他所敬拜的神去执掌皇权的，去统治这个国度。所以这个金像呢是代表着宗教合一，万众一心。我唔会即係同大家逐節去睇嘅，我会一段一段咁样啦，即係嚟到係讲一讲。第2至7呢一段呢係讲到呢皇帝呢係召集高官同埋各省嘅官员到达平原，去到像嘅面前就参加一个揭幕嘅仪式。咁呢你留意係有一队嘅乐队嘅，有一个 orchestra。咁呢就王就命令佢哋一听到乐器嘅献奏呢就要向个像下拜。留意第4嗰度讲到话各国各族各种语言嘅人。因为当时巴比伦呢係征服咗不同嘅民族，佢哋嘅版图都好大，所以呢要各族嘅领袖去膜拜佢嘅像呢係统一国土嘅一个方法。如果唔向像下拜有咩后果呢？就係要被扔在呢个火窑里面， 哇，邊個敢攞條命嚟搏啊？邊個敢攞自己嘅命嚟開玩笑呢？第八至十二節呢一段呢，其中提到呢係有幾個加勒底人。其實加勒底人其實是巴比倫人啊。加勒底人佢誣蔑控告猶大人。控告呢個詞係有徹底擊敗嘅意思，即係話佢哋呢攞住呢一個嘅機會要徹底擊敗佢哋。呢啲人可能係但以理三個朋友嘅同僚嘅，各級嘅官員都聚埋一齊啦，所以呢但以理嘅三個朋友都唔例外，因為十二節嗰度講到話，王所派管理巴比倫省政務的，即係佢哋呢係喺巴比倫省嗰度管政務嘅。呢幾個控告嘅官員可能係出於嫉妒啦，因為呢三個猶大人係亡國奴嚟㗎嘛，而家竟然做咗高官管理巴比倫省嘅政務，所以就唔抵得佢哋。其實基督徒喺職場上面大多數同事都唔係基督徒，喺環境同埋人事上都會複雜，有時呢都會因為我哋嘅信仰我哋受到唔合理嘅對待。例如啦，如果同事叫你夾粉買六合彩，你又唔夾啦，或者呢你都唔會或者好少會同同事去酒吧 happy hour 啦。喺第360期嘅家信裏面呢係記載咗一位姊妹嘅經歷嘅。佢所任職嘅公司呢個老闆呢係一個拜偶像嘅人，所以每逢過年過節呢，老闆呢都係會叫啲職員一齊嚟到係去上香嘅。咁公司大部分嘅職員都冇信仰，所以冇所謂啦，佢哋都好樂意咁做。但係呢位姊妹當然唔會參與啦，佢係基督徒。咁當佢唔參與嘅時候，其他人都會投以奇異嘅眼光。咁呢，由於呢位姊妹佢真係一個好忠心嘅基督徒，佢呢食飯之前一定祈禱嘅。咁佢又常常講一啲真係感恩啊咁樣呢啲嘅說話。咁慢慢呢佢就發覺呢，佢一位嘅女上司呢就成日無端端咁樣呢就俾麻煩佢啦，使到佢呢係好唔開心啦，返到屋企淨係呢會可以向家人同埋天父嚟到哭訴，佢只有靠讀經祈禱同埋弟兄姊妹嘅代禱去支持去過每一天嘅生活。咁佢都係即係好難受，甚至呢有一段時間佢都想辭職唔做。嗱，我哋返去第三章，我哋睇第13-14節，呢度話當時利布格尼撒勃然大怒，吩咐人把沙德拉、米撒、阿伯尼哥帶來，他們就被帶到王面前。尼布甲尼撒問他們說，沙德拉、米撒、阿伯尼哥啊，你們真的不侍奉我的神，也不向我的所立的金像下拜嗎？其實呢，皇帝呢仍然是給他們一個機會去決定是咪嚟到拜呢個金像嘅，因為知道佢哋唔肯拜啦，有人告佢哋啦。咁佢帶佢哋嚟俾佢哋一個機會，再俾多個機會嚟。咁呢，但係你留意呢喺第15節嘅下半節呢度話，哪裡有神能救你們脫離我的手呢？即係話邊個神能夠救你呢？你都係唔好攞條命嚟玩呀咁樣。第16節，剛才大家開始讀經的時候，他們怎樣講？他說，這件事我無需回答你，意思就是說我們已經決定決心不會拜金像了，所以我們不需要再為自己辯護。很勇敢是嗎？為什麼他們可以這麼勇敢呢？我自己就想了，可能有以下三個原因。第一個原因呢，就是他們其實都經歷過上帝的幫助和能力。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第一章 但以理书第一章，他们加埋但以理呢，是决定不用那些御用的膳食，只是呢食素菜和喝清水。他们经历到神的帮助，圣经形容在十天之后，他们的容貌呢是更加的俊美健壮。在第二章了，这里讲到尼布撒尼甲尼撒王是发了个梦的，是不是、没人能够解梦，王就好嬲啦，话要将所有嘅术士都杀晒。但以理咧就为佢哋求情，并且咧佢尝试依靠神为嚟到系为王去解梦嘅。其实佢都冇把握嘅，系咪？仲系个王发咗咩梦都唔知道，要你讲埋俾佢听佢发咗个咩梦，然之后又解梦吓，即系难度极高。我哋睇一睇呢一段经文咧。但以理回到自己的家里，把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、米沙利和阿撒利亚，要他们为这隐蔽的事祈求天上的神怜悯，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智慧人一同灭亡。所以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是为了解梦的事同但以理一起去祈祷的，之后他们就经历到但以理得到神的启示为王解梦。弟兄姊妹，在你的生命里面对神的认识是不是只是停留在头脑上？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信实呢？有没有经历过神的能力和帮助呢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越经历得多，当你遇到生命的考验的时候，这些的经历是会帮助你对神有坚强的信心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可能是因为团契的力量。请大家留意，三个朋友是三个人一起去面对这个这么严峻的试炼的，他们可能是彼此一条心，彼此鼓励，所以他们能够站立得稳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轻看平时的团契生活，不要做独行侠。记得在6月12日那一日，大家都记得发生什么事。第一次在中环有严重的冲击，我在荧光幕上看到那些示威者和警察那种的冲击，我心里面是很没有平安。但后来我知道那晚呢教会有祈祷会，其实我那时还是放着安息进修假的，我知道教会有祈祷会，我就决定回来教会跟弟兄姊妹一起祈祷。那回到来我都见到一些相熟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一起去祈祷。祈祷之后，我真的发觉心里面得着很大的平安和力量。我们那种的团契，我感到那里一起基督徒一起去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，是真的个力量是很大。团契生活所发出的果效真的很大，可以帮助我们有力量去面对困境。第三个原因，我想呢，他们的信仰是有底线的，他们已经常常做好准备，并且知道呢在异教的国度和社会里面是可能会受到迫害。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底线？第三章十五节，这里王问，哪里有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？哪个神能够救你？他们怎样答呢？第十七、十八节，或者我们一起读啊。如果我们被扔在火窑里，我们所侍奉的神必能拯救我们。王啊，他必拯救我们脱离火的和你的手，即或不然。王啊，你要知道，我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。 即或不然。就是如果我神救我们，我们宁愿殉道都不拜你的金像。他们不知道神会不会救他们，但这个是他们信仰的底线。记不记得以斯帖，他为了救他的族人以色列人，他是为了王的例来到去见皇帝。他入去之前他怎么讲？以斯帖记四章十六节记载说，若是死就死吧。但以你的三个朋友是很乐意去信服上帝一切的安排，显出他们对上帝的忠贞和信心。即或不然，当我们遇到苦难疾病的时候，如果神没有救我们脱离这些苦难，或者没有医治我们的病，我们是不是仍然愿意忠心跟随祂呢？我们有没有这种即或不然的信心？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信仰，对主有忠心和忠贞，有信心和忠贞是应该有的态度。这三个人面对着殉道的危机，有一本书叫做《世界在等待的门徒》，我们现在教会推行这个全教会门训，我们都会用这本书。这本书是已故的斯托德牧师所写，其中一课是讲到殉道的，真的很少很少有书会讲殉道，或者很少有讲作门徒的是讲到殉道。但是他就是讲这个题目啊，真的叫我们，即是我都有带一个小组，即是叫我自己有很多的反省，究竟我对神有多忠心，同埋我的信心有多少。根据一个服侍被逼迫的基督徒的机构叫做 Open Doors 敞开的门的调查，在今年2019年至到而家，全球已经有4136位基督徒是为信仰而殉道，大约有 2.45 亿的信徒是受着逼迫的。或者我们在香港暂时我们都应该不会要为信仰殉道，但是愿意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去想一下这个题目，我们的信仰有付代价忠贞和信心的一面，我们不是单单向神求好处。当三个人立志他们不拜金像的时候，王就大怒啦，要執行火窑之刑啦。所以在第19至23章这一段呢，有以下的形容大家留意，就是讲到话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平常猛烈7倍，又吩咐他的军队中几个最精壮士兵把沙德拉米撒阿帕尼哥绑起来，把沙德拉米撒阿帕尼哥台内的人都被火焰死了，烧死了。同埋呢，讲到呢三个人系着住衫嘅，知道呢衣服系易燃嘅。其实呢啲嘅形容都系显示其实佢哋必死无疑嘅。但系亦都衬托出，作者衬托出一个神迹系将会出现。喺第24至27节呢一段里面呢，第25节呢度讲到神子呀，是指到呢神的使者，四个人在火里面行走，没有绑住，没有受伤，反而执行火刑的人成为火人，火窑里的人竟然成了活人。这个是作者形容的一个对比，三个人并没有烧焦的气味，包括头发和衣服。上帝在试炼里面与这三个人同在，他们亦都在这么大的试炼里面经历上帝的同在，并且上帝用神迹救了他们。在试炼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经历上帝的同在？回到刚才所讲那位在办公室里面被逼迫的姊妹，他受到很大的压力，终于有一天呢， 佢就喺佢个女上司面前喊起嚟啦。佢问个上司，佢话：点解你咁针对我？究竟我做错乜嘢？好大胆啊！但系咧，呢、這个上司咧竟然咧系心软，就话俾佢听点解要咁样对待佢。上司话：因为我成见到你咧，成日咧就微笑啦，讲嘢有和气啦，又有礼貌啦，又好顺服上司啦。我觉得你咧系好虚伪啊，好做作啊，好似觉得你想擦鞋。咁呢个姊妹就立刻就解释啦，佢话：唉，因为我自细咧系喺基督教家庭长大，我即系都有呢啲所做嘅。其实我唔系虚假嘅，我唔系想擦鞋，我系真系出自真心，因为系基于圣经嘅教导。自从嗰次之后，上司对佢态度有咗改变，并且越嚟越好。当其他人见到咧，上司对佢嘅态度改变咧，佢哋对呢位太姊妹咧，亦都更加嘅接纳。唔单止接纳佢唔参加嗰啲拜偶像嘅活动，并且咧会预留一份冇拜过偶像嘅食物嚟到留俾佢。所以呢个姊妹佢系经历咗神嘅帮助。大家留意第三章嘅28-29节。呢度是提到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的神，两次提到的王所认识的上帝是被称为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的神。人是怎样认识上帝的呢？是透过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品行，我们的信心，同埋神在我们身上彰显的荣耀。如果有日我听到人讲话郭秀华的神是真的，是应当称重，哇，我真是开心到不得了。或者有些人讲话这个信耶稣的人又骂人又屈人，他所信的人的神真的好极都有限。在异教的群体里面，人是怎样认识上帝的呢？是透过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信念。这三个人最后被升官，诬告他的人是被罚。在这一章里面，作者是描述王是做一个金像，要让自己得着荣耀，但最终谁得着荣耀？是上帝，是上帝得着荣耀。以色列人活在一个外邦的社会里面，他们没有国家，没有圣殿，但是神仍然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和大能。所以今日在香港这个乱局里面，让我们仍然相信上帝是坐着为王，掌管着这个政局。今日香港我们未必要面对因为维护信仰而需要殉道，但在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都可能因着我们的信仰受到排挤陷害。我们是不是对神忠贞不义呢？有没有信仰的底线呢？受逼迫付代价是神呼召我们的，拯救我们的时候，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是有一个连带条款的。我们讲英文讲话是一个 package 的。彼得前书4:12说：亲爱的，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。这三个人虽然做了高官，但是他们不是高枕无忧的，活在异教的社会里面仍然是兵行险将，但是他们信仰有底线，预备好为主受苦。我们又怎样？最后我想请大家一同读启示录2:10，在这个旁我就把生命的冠冕赐给你。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但以理这三个朋友这一段的经历。求主赐我们勇敢的心，来到是在艰难的时候我们不会惧怕，我们对你 是仍然有忠贞，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不信的世代里面，我们仍然能够去见证你，我们深信最终你是会得着荣耀，因为你最终是坐着为王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